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体悟正念的威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9日。疫情在中国大陆爆发后，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地区的很多同修陆陆续续也都感觉身体不适，大多数同修靠正念的威力，身体恢复了正常，有少部分同修还在磨难当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早已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讲的就是法，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把信师信法放在第一位，100%的信，没有突破不了的难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大法，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师父。所以修炼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把自己近期对正念的威力的一点粗浅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个月前，我也被染疫的假象折磨得苦不堪言，无数遍的念九字真言，背红吟中的师父诗词，在痛苦承受到极限时，就求师父救我，效果均很好，每晚都能安然入睡。通过大量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深受启迪，从而升起了正念，身体无论怎么难受，我都把它视为假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面对疫情汹涌，我所在乡镇村村死人，哀乐连续不断，恐惧凄凉揪着人们的心。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当务之急，自己不能因为身体虚弱待在家里不出门，必须得走出去救人。正法到了末后，自己应该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我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当下疫情如此严重，救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给我神通，给我力量，弟子要出去救人。一天镇上的吉日，我乘车去赶集，没有购物，专程面对面讲真相，同时发几种真相资料。神奇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咳嗽，只觉得浑身火一样的温暖，出了一头汗。回家后，身体的状况一下子恢复了80%以上，能够平稳地做三件事了。恢复正常学法时，没学多少法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明白了自己是被困魔干扰了。大法弟子第一件事就是学法，我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这个困魔。发了两次正念后就精神了起来，不但能看法，还能背法，还能利用零散的时间听明慧广播，能把自己时时融于法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物质经常让我闹心，我知道它是干扰我修炼的邪恶生命，一闹心时我就发正念让它死，每次都立竿见影，马上一声接一声打嗝，就不闹心了。我悟到自己正念一出的时候，师父就把这个变异的生命化成了废气脏气，把它排了出去。上周我牙龈突然肿痛，火烧火燎的一跳一跳的痛，第二天 引起了半个头及五官全痛，并且半个面颊肿得很高，喝水吃饭都非常困难。我首先向内找，找到了自己近来的言行中存在着党文化的变异毒素，也存在着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欢喜心、显示心、求名心，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决心改过，按法归正自己，又针对迫害我牙龈的这个邪恶生命发出强大的正念。第一次发了半小时，第二次发了40分钟，第二天疼痛全部消失，第三天脸部全部消肿。不久前打印资料时，在打印完一半的途中，打印机戛然停止工作，同时发现托盘上的最后一页纸只半页有字，半页空白。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打印机脱机，做资料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开始我感到束手无策，转念一想，不对呀，大法弟子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没有解不开的谜。我求师父帮助我，一连求了3遍。突然间，我看见了显示器上有一个彩色的小方块在不停闪烁。我拿起鼠标一点，点开的大方块上提示安装打印头，原来是打印头坏了。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换上了另一个打印头，机器便欢快地运转了，顺利地做完了同修们所需的救人资料。昨天我上网不顺利，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干扰阻碍大法弟子登录明慧网的红魔乱鬼。伴着我发出的正念，自由门服务器信号越来越强，很快打开了明慧网网页。以上近阶段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切磋，望同修遇到麻烦不顺畅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因为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在这个空间发正念时，师父和正法神在另外空间就会帮助我们销毁邪恶，所以我们的正念才有威力。不然我们能做啥？100%的信师信法，这就是真正的修炼。一点浅悟，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金不怕火炼，打起精神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2022年12月开始，中共当局再也无法管控疫情，全国放开后，大陆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到百姓，病毒传播迅猛，普遍染疫，都阳了。直至现在，病毒感染依然延续暴涨，全国各地所有医院染疫患者爆满，无法就医，医护人员也出现死亡现象，全国各地所有殡仪馆染疫死亡者爆满，火化排不上号。当下国民人心惶惶，心灰意冷，哀声叹气，怨声载道。前不久，我也发烧、咳嗽，浑身疼痛，趴了2天。爬了起来后，咳嗽还是很厉害，夜晚不能入眠。我念九字真言、背法，甚至求师父才能安静入睡。在这之前， 面对疫情大爆发，我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挑起救人的重担，该如何去做。同修们刚刚发完明慧台历，我下载了最新的明慧周报、祝你平安两种真相资料，找来了同修真帮忙。我俩合作，我负责打印，同修真负责包装。100多份资料，每份2合1，装进一个自封袋里，一共做出了70份，供同修们发放。做完资料，还没来得及去发，我就意外的也和常人一样倒下了2天。起来后还是非常难受，全身乏力，没有食欲，打不起精神来，只能坚持给家人做饭。同修们的资料陆续都取走了，唯独我的资料很难发出去。一个同修看我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要替我发，我没舍得给他。一周后，同修真来了，他告诉我说，他也遇到类似现象，趴2天就起来了，该干啥干啥，什么也没有耽误。我从心里佩服他，我们这片同修就他年龄大，已7旬，还属他身体状态最好。他在照顾好老伴的同时，在不会骑车的情况下，徒步去外村给老伴买药、买好吃的，借机发放真相资料、传福音。他发完自己那份资料，又把一个同修那份资料也发了出去。每周他还负责给同修们传递明慧周刊，他是越忙越精神。我手里的资料他又要去了10份去救人，我非常感动。2周过去了，我还是提不起精神。我一看日历，这天已是2022年12月27日，还有4天就是2023年元旦了。忽然我才想起来一件事，眼看就到新年了，我还没有给师父发贺词呢。每年我们这片同修给师父拜年的贺词都是我写，今天才想起来写，我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师父。当年我在生命垂危时，师父救活了我，自己修了20多年，现在这样没有精神，给师父拜年写贺词都很吃力。但是我有一念，无论多难我必须写。师父为救众弟子，为救众生，承受了多少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必须为同修们代笔，必须给师父送去一份新年快乐。我打起精神，终于完成了给师父的新年贺词。我本想写篇诗歌，可是脑子空空，没有思路。无奈，我只好给师父写了几句话，很不满意地发给了明慧网。当天夜晚，我在梦境里看到了我家的房间中摆放着4个菩萨塑像，非常漂亮。有人告诉我说，这4位菩萨是4名大法弟子修成的。梦醒后，我非常惊喜，同时感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振作起来。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鼓励，我要挺起精神来，开始天天上网看同修们交流文章。我看后深受启发，我悟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是消业，是师父在帮我往外推业力，推不好的东西。大法弟子本身带的功是杀毒灭菌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谁，应该站在法上面对疫情。大义有眼，老百姓都说天在收坏人。当下疫情大爆发，与好人无关，与大法弟子更是无关。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致尽。我所在的村最近有2个村民感染病毒后很快去世了，他俩都不接受大法真相，一个以本村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为敌人，一个极其猖狂，在大庭广众下多次诋毁法轮大法， 辱骂法轮功创始人。近期我们这一代村村死人，屯屯响哀乐，空气里充满了悲哀凄凉。死去的人中有退休工人、退休警察，也有人品很不好反对大法的人，还有死心塌地跟随中共不退党的人。其实当下的疫情大爆发就是在淘汰该淘汰的人。作为大法弟子，身体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一方面自身有业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是不是以此来考验每个大法弟子的真正心性呢？我弟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年女同修，身体出现状况后7天没有吃饭，依然在项目中该做事做事。她骑不了电动车，就乘公交车配合同修，和同修形成整体，做大法弟子该完成的事情。回去后，她身体马上恢复了正常，一切不适的病态假象一扫而光。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是真金还是沙子，靠自己去选择。常人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法弟子的成神之路能不能达到法的标准，务必有考验，磨难就是试金石。在磨难中能够证悟法理，换句话说，就是在大法的熔炉里炼出金体。真能做到金刚不破，那么就达到了标准，也是师父要求的真正心性。否则怎么才能知道心性的真伪呢？达没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一遍一遍背着师父的这段法，用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当下大爆发的疫情中，中国大陆天天都在有人死亡，救度众生实乃迫在眉睫，不能因为自己身体虚弱不出去救人，需挺起精神出去救人，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和必须完成的使命。元旦前，儿子开车去购年货，那天正是镇上的吉日，我请师父加持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于是我带上手里还有的几本台历、10份真相资料和20枚真相护身符卡片，坐上儿子的车去赶集。带去的所有真相资料基本上都是面对面发给世人的，有人接过台历高兴地和我道谢，有人接过资料表示回家好好看看，有许多人接过护身符都满面春风地说谢谢。在发放的过程中，我没有咳嗽，没有走路吃力的感觉，我深知是师父帮助了我。赶集回来后，我心情非常舒畅，因为自己做了正法弟子该做的神圣事情。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身体不好的状态减轻了 80%， 咳嗽也好多了。师父给我拿掉了一块大业，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多少可贵的中国人在等待我们救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3日。在流离失所期间，我还是不能突破怕心和惰性，面对面讲真相，一个月讲不了几个人。2022年12月20日前后， 看到动态网报道，北京疫情海啸，那高死亡率惊到了我。救人急，我跟师父说，师父，我得出去救人呐，请师父给我安排有缘人。当晚九点多，在超市门口，看到一个卖玉米和茶鸡蛋的小贩，我说我吃过了，买两条玉米和几个鸡蛋当明天的早点，今晚很冷，我想让您早点收摊回家。小贩感受到我的善，于是我就从疫情往基本真相方面引话题。小贩有30多岁，清瘦精干，说起很多人阳了，他说可以给我开感冒药方。小贩居然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原来是医生。我跟他讲邪党的暴政，这次风控造成的种种悲剧，他原来是个明白人，对邪党看得很透彻。他说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跟中共这个恶魔拼命，真是个义士。我说不值得，你这么好的人应该好好活着。跟他说三退，他说退过了，是他看到一位84岁的少将坚持退党，他受到鼓舞，也去组织里退了。我说不是跟邪党退，是跟神退。我讲了为何要三退，他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他对大法真相很认同很理解，对九字真言他也很认同，说跟传统中医理念是吻合的，他根基真是很好，他读过很多书，很有见地，我们很聊得来。他说做医生后还在体制里干过，你看我现在这么瘦，我原来挺胖的，这两年瘦了一大圈。他没说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是一位正直有为的青年才俊，敢付出有担当的热血书生，要坚持自己的为人准则，如今沦落到一天出摊三次，只能赚几十元糊口的地步，在大陆这个善恶颠倒的乱世中，听来真是让人寒心。这件事让我振奋，邪党几十年谎言加暴力的洗脑，并没有把所有人变成蝇营狗苟的行尸走肉，总有了不起的生命，总有人的道德良知不会被清零，这些散落在民间的高贵的灵魂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相信我告诉他的大法真相给他开启了希望之门，我打算第二天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夜深了，我又买了两个茶鸡蛋跟他道别，走了30米，看到一位拾荒的老人，我叫住他，把两个茶鸡蛋送给他。以前经常看到这位高大的老人蓬头垢面，后面跟着一条流浪狗，他独自住在一个废弃的商业街里面的一个车库里，里面一堆黑乎乎的棉絮，以前我都躲着他走，现在要救人顾不上这些了。老人来自河南农村，70多岁了，说儿子有精神病，他自己也有病，他来到南方，冬天不至于冻死，靠捡废品为生。我跟他讲大法真相，老人还是基督徒，入过邪党的团队。我告诉他这场大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当年罗马帝国尼禄迫害基督徒300年，天降4次大瘟疫，死了5000万人，历史在重演，你念九字真言才能躲过瘟疫。老人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虽然当晚只救了2人，却点燃了我出去救人的热忱。第二天晚上，我带上大册子、护身符和真相 U 盘，想送给那位医生，但他没出摊，于是我在一个工厂附近的夜市上溜达，看到3家卖水果的，我走到一个水果摊前，巧了，这个摊主正好是我2个多月前给他讲过真相、做过三退的，难怪没见到他了，原来他到这边摆摊了。摊主曾经是一个工厂老板，内贸外贸都做得不错，3年风控他赔了300万，不得已遣散工人，自己出来摆摊为生。他说他的老板朋友们破产的也不少，可见3年风控 多少中产阶级变成了贫农。说话间，不断有人来买水果。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说要买水果降火气，抱怨疫情几时能结束。女孩说自己是00后，生活才刚刚开始。阿姨，我不想死啊，我们厂里很多发烧的，买不到退烧药。这时她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和她一起打工的姐姐发烧了，让她陪着去诊所打点滴。我抓紧时间跟她讲真相，讲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是爱党，中共是魔鬼，杀了我们8000万同胞，现在就是老天爷在淘汰邪党分子，只有三退才能保命。他同意用赵安康的化名退队。我说，姑娘，你不要紧张，你和姐姐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法轮功是救人的，是佛法。又简单讲了自焚真相。期间女孩一直认真地听我讲，眼里一直泪水连连。随后我把真相册子塞到她的大衣口袋里让她看看。她说，阿姨，你给我了你怎么办？我说，我还有。我又把护身符塞到她兜里让她给姐姐念。她又说，阿姨，你给我了你怎么办？这是传说中自私自我的00后吗？多么善良的生命。随后他看着街上来往的人流说，阿姨，街上这么多人，你要跟他们讲呀，要救他们呀。我听了很震撼，也许是师父在借这个小女孩的口点悟我多救人吧。这么单纯善良的生命，我们不救良心难安，怎么配当师父的弟子啊。一个多月前，我在一个文具店对一个小男生店员讲真相，从六四历次政治运动讲到如今的风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修帮我发正念，那个清秀的小男生认真地听着不住点头，最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他说，姐，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我问他要不要护身符，他连声说要。拿到护身符后，他退后两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有点震撼，第一次遇到人如此感恩的，多少可贵的中国人等我们救度啊。我深知自己与常年在外讲真相的同修没法比，虽然我做得不好，但我发现只要我出去也不抱着有求之心，师尊就给我安排有缘人，过程中怕心也在消减。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为救度众生延续来的时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归正自己不正确的修炼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时身体轻飘飘的，思想中很少想人的事。这种状态源于能尽心学法，及时修心，发正念次数多，能量场强。有几次出现中午回家后感觉疲倦乏力，身体沉沉的，下午学法学不进去，发正念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倒掌就想睡觉，这个状态就不对劲了。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的原因，往往是我用人的理对待遇到的事了，比如怕等人心被触动了，或执着某事不放了。 从法中我们知道这是该修去的执着心出来了。空间场有干扰的生命和因素了，正是清除他们的好机会。那怎么清除呢？20多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用人的办法解决，就是睡觉，感觉睡醒了就好多了。这个好多了，其实是用一种执着掩盖了表现出来的执着，不好的生命因素就存在自己的空间场了，得经过一段时间学法修心才能好起来。其实这是我没学明白法，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就应该马上调整。最近几次出现这个不正确的状态，我就坚持盘腿读法，不管入不入心，身体怎么难受，就是读，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读一个多小时或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放不下的心淡了，突然感觉出了一身汗，刷一下子身体明显就变了，不好的东西就清除了，随之状态就归正过来了。这几次经历使我明白了学好法有多么重要，只有学好法才能发好正念，才能讲好真相，做好救人的事。今天下午学法又出现不入心，身体累的状况，整点发完正念，躺下伸伸腰，迷糊间就看见情魔在我胸前捣乱，情魔呈现女儿小时候的形象。我不敢怠慢，赶紧起来学法，学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好了。今天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女儿给我买了生日蛋糕，女婿祝福我生日快乐，我感觉很受用，没意识到动了儿女情，空间场里就有情魔干扰了。修炼太严肃了，差一点儿也不行啊，大法法力无边，修炼人每天都得用心学法呀。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